中共新国防部长被美制裁，习近平向美示威。二月通胀难以大幅下降，美联储铤而走险。美国连续三家银行倒闭，经济学家解释。沙特发展航运业，签署波音787飞机大单。麦康奈尔接受骨折脑震荡治疗。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习近平任命长期从事解放军装备现代化的李尚福接替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然而李尚福却是历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他的特殊背景令他的任命受到了外界密切关注。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让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无疑是向美国示威，另外亦都有可能是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通过这个任命测试美国对中共的忍耐程度，然后再进一步决定对美国的军事策略。综合媒体报道说，3月12号上午，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公布李尚福为国务委员，接任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部长。不过最引人关注的是，2018年9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当时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实施制裁，理由是他涉嫌协助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向中国出售苏-35 战机和 S-400 导弹系统设备。这个举动违反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该项制裁令禁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并将他加入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名单，禁止美国公民和他有生意往来。由此，李尚福亦都成为了史上首个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作为中共20大新任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和习近平关系密切。李尚福的技术官僚经历将讲明他在实现习近平为解放军制定的世界一流军队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近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针对及李尚福可能升任国防部长一事表示，美国军方一直希望保持和中共军方的沟通，强调沟通渠道畅通可以帮助我们管控风险，避免误判，并且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对此，香港媒体分析指出，北京当局让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无疑是向美国示威，但是中共国防部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军事交流，一旦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中美军事怎样交流，双方防长要不要见面都变得非常微妙。然而针对中美双方目前这个局面，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向本台记者分析指出，习近平他用这个动作应该是对内和对外，包括对俄国，是有三方面的信号在里面。对内而言，他要释放一种信号，哪个不怕美国重用哪个，他要给所有被制裁的人和机构都要撑腰，这个比较符合习近平他经常所讲那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这种思维。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毫无疑问是一种施压的状态，他要给美国一个难堪，你制裁哪个我就偏偏给这个人和你打交道。对美方来讲，你们如果要想顺畅地跟我们沟通，要想保持什么联络，这样就必须就要让美国这边去取消制裁，否则李尚福他根本就没办法到美国去，高层的这种往来和沟通他就会非常的困难。第三点，他其实就是对俄罗斯在释放一个信号，因为李尚福他就是因为从俄罗斯去购买了比较先进的武器，所以才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他其实对俄罗斯释放出来一个信号，意思就是我们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是不受影响的，美国都施压制裁了我了，那我也都可以顶得住。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我们是你可以信赖的一个伙伴。此外，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亦都分析表示， 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好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冲击，但亦都可能是习近平有意针对美国，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通过这个任命测试美国对中共的忍耐程度，然后再进一步决定对美国的军事策略。道琼斯经济学家预测，虽然2月份的美国消费者通胀可能会降温，但是它的指标仍然会居高不下。在星期二上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显示，总体通胀率上升了 0.4%，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6%。 经济学家表示，今年2月份美国住房成本继续上涨，而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放缓，但是价格仍然居高不下，这样意味着美联储缺乏放缓加息的有利条件。近期美国三家银行宣布倒闭，一些投资者认为美联储可能会推迟加息以确保稳定。然而美联储高级官员在13号表示，当局将继续努力抵制通胀。这位匿名官员告诉 CNBC 知，现在的情况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面临的一大挑战，考虑到过去6个月中发生的所有事情，美联储现在没办法停手。行业认为，当美联储开始加息的时候，通常会持续加息，直至到经济疲软到能够压制通胀问题。根据 CME Group 的估计，当美联储3月21到22号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的时候，加息 0.25% 的可能性是 85%。亦都在同时，美国监管机构会再次尝试为倒闭的银行寻找买家，以解决美国历史上第二大和第三大银行的倒闭问题。美联储还宣布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额外的融资机制，以缓解压力。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近日美国三家区域性银行相继倒闭，一些观察人士形容这个是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引发外界的关注。对此，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暨东海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邱达生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不会因此爆发系统性的风险。综合媒体报道，美国直工银行母公司 SVB Financial Group 揭露巨额亏损而且增资失败之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在星期五宣布关闭直谷银行并扣押它的存款，但是就在融监管部门关闭两日之后，总部位于纽约的另一家银行亦都被监管机构关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12号晚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为了防止银行危机蔓延，因此将关闭位于纽约的签字银行 Signature Bank。 对此，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暨东海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邱达生对希望之声表示，存户希望赶快将钱提出来，但是直谷银行没办法被迫要买这些债券，所以加在一起就是现在这种倒闭的风险。不过现在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已经接手解决问题。此外，最近财政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财政部因为美联储持续的一个加息，目前的这种财政风险提高了，所以美联储亦都有可能在直谷银行的银行风险还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呼吁之下，对他目前进行的加息的节奏进行一些调整。此外，邱达生还指出，直谷银行它的规模并不是那么大，所以没办法和2008年的雷曼兄弟的情况来做比较，再加上目前市场上其实流动性还充足。此外，这次美国的政府部门包括美联储、财政部还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他们做的因应都非常即时，这次止血的动作非常即时，所以因此爆发这种整个系统性的风险的可能性不大。13号拜登就美国银行体系发表讲话，以在直谷银行和对加密货币产业友好的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安抚美国人。拜登在声明中说，将继续努力加强对大型银行的监督和监管，以避免重蹈覆辙。 他明确地保证美国人民和美国企业可以放心，银行存款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3月13日，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言论指出，波音公司准备向两家沙特航空公司出售近80架787梦想航班飞机，这个计划可能在这个星期正式公布，订单的总价值接近370亿美元。据悉，两家沙特国企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同新成立的利雅德航空公司都将购买波音787飞机，除了现有的订单之外，两家企业还可以选择再购买额外的43架飞机。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3月12日正式宣布成立利雅德航空公司，由业内资深人士托尼·杜格拉斯担任首席执行官。这个是因为该国正着手进行区域交通和旅游中心的竞争。国家通讯社 SPA 说，到了2030年，利雅德航空公司将会利用该王国位于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地理位置，为全球100多个目的地提供服务。新航空公司预计将会为沙特阿拉伯的非石油 GDP 增长增加200亿美元，并直接和间接创造超过20万个工作岗位。利雅德航空公司由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 Public Investment Fund 全资拥有，该基金拥有超过600亿美元的资产，正在带头推动沙特经济多元化，摆脱对石油产业的依赖。在去年10月，沙特和空中客车公司进行谈判，准备订购近40架 A350 喷射式飞机，而波音公司亦都在游说从沙特的交通扩张中分得一杯羹。另外，在这个月的较早时候，路透社报道说，印度廉价航空公司 Indigo 正在和波音和空客商谈购买500多架各类型的飞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因为脑震荡和肋骨骨折接受治疗。3月13日，麦康奈尔的办公室声明表示，麦康奈尔的脑震荡恢复顺利，但需要在康复中心进一步观察治疗。此外，他还有肋骨骨折的问题。现年81岁的麦康奈尔上个星期不幸在一次晚宴上绊倒之后被送往医院，现在已经出院，但是还要在康复中心滞留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的时间。目前他的状态正常，两党议员都公开向麦康奈尔表示良好祝愿。CNN 报道引用知情人士言论透露，这次事故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的华尔道夫酒店，该酒店的前身是川普国际酒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